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5月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的一个监督组织说，朝鲜可能正在准备在近期再次进行核试验。关注朝鲜议题的网站三八线以北星期五称，商业卫星5月5日在朝鲜核试验上空拍摄到的图像显示，在一个指挥中心有车辆活动，而那里除了在准备核试验期间通常没有动静。韩国官员对朝鲜将在劳动党36年来首次召开党代会期间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一直高度戒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主持了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大赞朝鲜一月份进行的核试验以及随后发射一颗卫星进入太空。他对数千名大会的代表们说，他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给朝鲜带来了尊严和国力。英国工党的萨迪克汗和与对手扎克戈德史密斯竞选伦敦市长的艰苦选战中获胜，成为第一位当选西方主要国家首都市长的穆斯林。星期五晚上的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萨迪克汗以 57% 的得票率击败了戈德史密斯，戈德史密斯的得票率为 43%。 萨迪克汗的获胜结束了保守党对伦敦这个城市长达八年的控制。他在胜选演说中谈到自己在政府廉价攻防的成长经历，他表示自己从未梦想过像他这样一个人能够当选为伦敦市的市长。俄罗斯表示，在其斡旋努力之下，损毁的严重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停火延长72小时。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最近的交战导致近300人丧生。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持续两天的停火原定于叙利亚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结束，在俄罗斯的提议下停火时间被延长。俄罗斯国防部还宣布，拉塔基亚省北部地区的停火也延长了72小时。美国和俄罗斯上星期宣布，拉塔基亚和大马士革以东郊区孤塔实现局部停火，希望以此避免今年二月达成的全国性停火陷入彻底的破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对阿勒颇停火延长表示欢迎。美国的军事人员重返也门境内，努力协助将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分支从港口城市穆卡拉赶走。五角大楼说，一个小分队不到两周前抵达了也门，开始提供他们所说的有限的情报支持。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说，数月来我们看到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势头增大，令人感到不安。美国四月份的失业率稳定保持在 5%， 经济净增了16万个工作机会。美国劳工部星期五的报告数据比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要低。增加就业的领域包括商务服务、医疗保健、建筑业和金融业，但是零售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下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六年多来美国经济一直在不断的上升。他对新闻界说，工资和就业均增加，失业率有所下降。奥巴马说，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并且呼吁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提案，并且扩大在桥梁和用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开支。希腊工人星期五举行了罢工，抗议政府正在考虑新的税收和养老金改革。他们认为改革将大大减少他们的收入，政府的紧缩措施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协议的一部分。希腊一些最大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会下令举行48小时的抗议，并且已经关闭了多种服务，包括前往这个岛国的渡船、垃圾收集和政府办公楼。希腊议会计划星期三天的晚上就一项全面的整顿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 R M O N I C 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 N C O M F O R T Able 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 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5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十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
Ellen, 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英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 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他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 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的一个监督组织说，朝鲜可能正在准备近期再次进行核试验。 关注朝鲜议题的网站三八线以北星期五称，商业卫星5月5日在朝鲜核试验地上空拍摄到的图像显示，在一个指挥中心内有车辆活动，而那里除了准备核试验时期通常没有动静。朝鲜官员对朝鲜将在劳动党36年来首次召开党代会期间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一直高度戒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主持了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大赞朝鲜一月份进行的核试验以及随后发射一颗卫星进入太空。他对数千名大会的代表们说，他的核武和导弹计划给朝鲜带来了尊严和国力。英国工党的萨迪克·汉在与对手扎克·戈德史密斯竞选伦敦市长的艰苦选战当中获胜，成为第一位当选西方主要国家首都市长的穆斯林。星期五晚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萨迪克·汉以 57% 的得票率击败了戈德史密斯，戈德史密斯的得票率为 43%。萨迪克汗的获选结束了保守党对伦敦长达八年的控制。他在胜选演说中谈到了自己在政府廉价公屋内成长的经历，表示自己从未梦想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人士能够当选为伦敦市的市长。俄罗斯表示，在其斡旋努力之下，损毁严重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停火延长72小时。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最近的交战导致近300人丧生。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持续两天的停火原定于叙利亚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结束。在俄罗斯的提议下，停火时间被延长。俄罗斯国防部还宣布，拉塔吉亚省北部地区的停火也延长72小时。美国和俄罗斯上星期宣布拉塔吉亚和大马士革以东郊区古塔地区实现局部停火，希望以此避免今年二月达成的全国性的停火彻底破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对阿勒颇停火延长表示欢迎。美国军事人员重返也门境内，努力协助将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分支从港口城市穆卡拉赶走。五角大楼说，一个小分队不到两周前也抵达了也门，开始提供他们所说的有限的情报支持。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说，数个月以来我们看到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势头增大，令人不安。他称这个恐怖组织是对美国和我们的区域伙伴的一个显著安全威胁。美国四月份的失业率稳定保持在 5% 的水平上，经济净增了16万个工作机会。劳工部星期五的报告数据比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要低。增加的就业领域包括商业服务、医疗保健、建筑业和金融业，但是零售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下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六年多来美国的经济一直在不断的上升。他对新闻界说，工资和就业均出现增加，失业率有所下降。他说还有更多需要努力的方面，并呼吁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提案，扩大在桥梁和用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支。希腊工人星期五举行罢工，抗议政府正在考虑新的税收和养老金改革。他们认为改革将大大减少他们的收入。政府的紧缩措施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协议的一部分。希腊一些最大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会下令举行48小时的抗议活动，并且已经关闭了多种服务，包括前往这个岛国的渡船、垃圾收集和政府办公楼。希腊议会计划星期天晚上就一项全面的整改养老金制度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抗议时间正好与表决时间一致。如果提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希腊将提高其社会保障缴款的要求，加大对高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并且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养老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北京西城区纪委近日决定对在微博上批评官媒姓党的红二代退休商人任志强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而就在上个星期，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表示，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愿意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评论，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习近平的两多和三不为什么时隔一个星期就成了空话？任志强的批评是善意还是恶意？对任志强的处分究竟是从宽还是严惩？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热点快评。参加讨论的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张立凡先生，前不久我们还听说十日文革结束了，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到现在对任志强就进行了处分，这是不是秋后算账？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好像谈到，就是这个领导人对这个网络好像有一种放宽言论尺度的这个趋势，当时我就说我们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这个历史经验太多，我们这个受到的这种挫折太多，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判断，我就觉得领导可能这个由于十日文革的受挫，他以他的性格来讲，他绝不会这个就是甘心情愿。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看，就是前一段他不断的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发表，另外他也在加固他的权力，比如担任什么这个军队的总指挥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来讲，他一定会卷土重来。那么这个我们上个星期的话题，其实话音刚落，现在就看到这个任志强这件事情，已经以这种方式处理了。那么我想，这个听其言观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所以这个也符合我们的历史经验，就是这个说和做可能有时候是两回事儿。当然这一次我觉得对任志强的处分应该说是比较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离这个开除出党可能也就是一步之遥了。那么这一步之遥也可能是考虑到他和王岐山的关系，或者还有这个整体上这个为了十九大的布局等等这些个考虑吧。所以我觉得这次呢也是一个杀一儆百的这么一个杀威棒，这个也是给我们大家看的。另外听说嘛，现在这个好像很多个部委联合要对网络进行整顿，所以现在看是这个从互联网上已经是一片肃杀之气，这个呢也不太奇怪。昨天我们还看到，就是有一个在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他强调了这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党校实际上变成一个宣传工具，变成一个喉舌或者洗脑的工具了。那么也不要求党校就是像以往那样进行什么理论探索，实际上就是党校进党。这个我觉得党校姓党这个说法其实是去年12月就提出来， 他本来应该是这个今年年初，就是视察三大媒体提出这个党媒性党的一个应该说这个是本来是整个是一台戏，但是呢，由于这个时日文革受挫呢，这部分讲话去年十二月这个党校性党的讲话也没有正式的发表，现在原文发表呢，说明这个意识形态上实际上，这个仍然是这个非常坚硬，啊，没有任何这个松动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所抱的幻想现在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谢谢。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还有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两多三不，也就是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很多人当时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习近平松动对知识分子政策甚至松动对言论控制的这么一个信号。有的人甚至用什么松绑或者阳春这样的字来形容现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气氛。你认为任志强的这个处理的事件是不是对这种乐观的情绪可以说是让他可以终结了？你认为十日文革有没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不可能。我的看法跟这个张先生有一点不同，但是张先生的看法确实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很多人对这个习近平已经非常失望，或者对这个体制的任何的这个变革已经失去了希望的一个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体制即使已经没有任何的啊更新的能力，那么习近平啊是依靠这个体制来生存的，啊，习近平的权力也来自于这个体制，习近平的权力的运作也需要这个体制，如果这个体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话。这一种反反复复，或者说这一种有一种开放性的理论，或者是一种开放性的空间，在后面被这个体制要吃掉，这是一点都不用怀疑的。但是我是觉得啊，还情况不至于这么绝望啊。虽然习近平在网络上的讲话，网络安全会议的讲话和在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座谈会的讲话，在啊大家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啊，真正令人兴起的这个文明的兴起，因为他讲的这些话基本都是老毛讲过的啊，哎，老毛这个抓辫子，这个抓人，这个他的理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信度的啊，也完全是一个独裁者的居高临下的一等啊这么一等态度。但是从整体来讲呢，就是说有几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这个关注的。第一点就是说啊，虽然这种极左的啊僵化的与人民和文明为敌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体制还没办法在短期之内改变，但是作为领导人都很清楚，现在中共所有的这个压力啊，所有遇到的这个挑战啊，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僵化，这个体制的与人民为敌，所以他们作为领导人个人来讲，其实还是啊，不仅仅是啊习近平啊，包括刘文山或者是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其实他们在内心和自己的这个私下的这个啊思考或者是讨论中间非常清楚，这个体制是没有任何救药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人啊相信的啊，但是呢要改造起来要释放某种信息，我觉得一个是他们没有做好很好的这个准备，他们自己文化的准备，他们自己思想上的准备。最近我听一个王金山的这个讲话，那王金山被政治常委里面被认为是看了几本书的，有那点思想问啊，有那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看一下，你听了以后你非常吃惊。我们把那个他的讲话完整的整理出来了10000多字，你非常可怕。你这么一个人都是知识如此陈旧，这个价值观如此的混乱啊！看了这个电影啊，看了美国的电视剧，只怕我就以为那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就是所以这个知识的准备不足啊，这个自己本身的在世界观的这个认识的不足，也决定了这个领导人他怎么有没有胆量，用一种什么方式来突破这个体制，确实是他们思考的一个难题。啊，但是呢，啊，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这个会议上的谈话和 和网络信息办的这个谈话，他确实是想释放出某一些这个合法的信息，因为不释放一个合法的信息，今天老百姓身边还有帮老大妈在联合国唱这个社会主义好，身边还有一批糊涂蛋，对吧，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存在，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因为你的意识形态所僵化所造成的大家的一种变态的表现，而不是真正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像张林凡先生这样，像贺玉芳这样，像很多这样的啊，这个秦晖这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在中国非常之多啊。那么这一批人啊，是中国真正的栋梁，是真正中国思想真正的一种支柱。那么他们才会对这个中国的政治产生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影响。那这批人是不允许你啊曾再来一次文革的。所以文革的这个社会基础，我认为在中国是不可能走下去的。那从体制外的角度来讲，我不觉得任志强这个事情，你留党察看，当然是有点重。但是站在体制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已经跟当时哈那么一等心慌慌的，好像要气势磅礴的要把这个任志强干掉的那种气氛没有了。还是一个比较轻的一点区分，所以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从体制的这个失望的角度来讲，我完全同意啊张林凡先生的这个意见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更新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改革希望的这么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是只有彻底改掉、只有彻底抛弃才有希望。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讲，作为这个习近平来讲，我觉得在各等压力之下啊，在各等这个某一种事情的变化之下，它的转型转变是随时有可能的。
好的，今天的热点快评就进行到这里，现在进入话题的讨论。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考察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象征意义的安徽凤阳小岗村，重温了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按红手印签大包干契约的情形，并表示改革开放不停步。对于习近平的这一举措，各方解读不一。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站上刊登的一篇评论认为，重温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改革，达到问题倒逼、群众首创、官员担当、解决问题的目的。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让上台以来一直专注于揽权的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把注意力转到经济改革上面来。另一方面呢，习近平重温改革又令人关注他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是倒逼他人还是被他人倒逼？在反腐导致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尸位素餐的大局下，如山的问题还能不能倒逼出新的改革？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现在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仍然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为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到小岗村是想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我们做了好几年中国梦，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这个最不切实际的梦想，就是叫改革。这个改革改了30多年，已经改变了味儿了。这个改革本身从一个非常光鲜的名词变成了一个非常丑陋的名词，现在有时候还要被拿出来用一用，但是实际上已经是风光不再。那么至于说还会不会有改革，我以往也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说现在就是可能不改革还能苟延残喘，这个还能维持一个平衡，或者就是叫做维稳，一旦改革的话有可能这个就导致崩盘。所以现在当然体制内我也知道那个有一些人还在设计一些个方案，比如说农村土地的确权方案，想通过这个呢使农村的土地能够这个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这个市场，可以买卖、可以转让、可以进行流转， 那么以此呢来稳定农村，啊，这个给农民一些好处。那么他们的设想呢，就是如果这样做了，他们认为中国还能够至少稳定20年。但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真正的问题，将来要出问题，肯定不出在农村，肯定出在大城市。而且呢，现在农村是一片衰败景象，你想让它这个重新盘活这一块，当然这个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啊，如果仅仅是从为这个还能这个保20年平安政权平安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思维就太陈旧了，这还是当年这个搞革命的时代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那套想法，还以为这个可以防止什么农民起义之类的，可能想的还是那种老套路。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要改革，肯定这个改革的起点从农村开始，这种我觉得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化的动作，而这个实际上来讲，可能这个并不能由此就解决现在中国的经济困境。所以现在的问题恐怕因为我们记得这个十八届这个中央刚换届的时候，哎，这个讲了一年大概克强经济学，后来就没有了，变成了新常态，后来也就是总理也变成一个打工的，反正就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是成堆了，然后呢这个领导人最高领导的他的这套经济学的这套谋略吧，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呢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因为他好像本来也不是学经济的，
嗯，
所以现在我们很难指望就是说再有一个这个克强经济学或者新常态或者其他的什么供给端改革等等等等这一套的新方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看这个大家对于这点上也不要抱什么幻想。谢谢。
好，何斌先生，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关系，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一些，最近也是传闻很多，说法很多，有人甚至说在4月24号的时候，李克强去四川视察，甚至遭遇了暗杀的这种企图。你所了解的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李克强他的地位是上升还是在下降？李克强有没有可能取代习近平，或者李克强的地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下滑？
首先是这是一个体制混乱所造成的，就是党和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从这个法理来讲，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啊，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他在法理上的权力是法律已经赋予了他很明确和清楚的啊，那么就是他应该是掌握实权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间，这个法律在共产党眼里就什么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总理呢就完全啊就是变成了一个打工仔啊，一个打工仔。那么从权力的这个正常的秩序来讲，如果国家主席啊不是个虚位，而是一个实位，或者是党的总书记是个实位，那么呢这个总理确实应该是一个打工仔。如果这个总理是一个最高的领导人，掌握最高实权的一个行政最高领导人，从法理来讲，那党的总书记就是个政治组织，一个社团的一个领导人，那国家主席完全就是个虚位，因为国家所赋予他的法律所赋予他的这个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参加一些国务活动啊，一个名义上的这个总统。那么有一些国家的总统是虚位，对吧？有一些国家的总统呢是实位，有一些国家的总理呢是实位。那么中国这个体制是个乱的体制，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党大还是政府大，对不对？你又叫他人民政府，其实搞了半天完全是党的政府，你这个政府完全是个党的机器。所以按照党的这个能力来讲，这个总理就是个打工的。按照正常的法律来讲，如果你这个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是一个实权的位置，那你这个总理就是个办事员啊，就是个办事员，你不能一山藏二虎， 对不对？你不能一个国家有两个这个两套这个人物，所以以前讲这个僵局体制、僵理体制啊，这个胡温体制，或者是后来习近平上来以后习理体制，其实这是错的。你要么就是理体制，要么就是这个习体制。那么还根据现在的政治形态来讲，那当然是走向这个习体制。这个习体制合不合理啊？或者是它是不是有法理？那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现实政治中间，在权力博弈过程中间，那党的总书记就是老大啊，所以李克强啊，现在在习近平这种过去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一系列的这个做法啊，这个被精英分子所感觉到非常失望，甚至啊这个非常绝望的一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对于这个李克强呢抱有某一些这个期望。有的人注意到了啊，这个最近李克强露面比较多了。啊，这个美国的福布斯的网站上面还发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李克强权力正在回归啊，习近平正在会啊失去权力啊，网上还流出了一个所谓的西山会议啊，个人独裁要停止，然后李克强权力要巩固啊，那确实我们看起来李克强呢，在表面上来讲，估计是比较活跃了。我觉得李克强这个人在政治上啊，这是还是缺乏基本的定力和判断力的。啊，他的行政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啊，在福建啊，在浙江啊，在上海也没有真正令人惊讶的这个政绩出来。但是李克强的政绩是很明显的，啊，在河南艾滋病蔓延，对吧？在辽宁伊犁省那个骗局，现在又搞一个互联网的这个经营，那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个骗局。所以不，这个政治领导人呢、啊，刚才张先生讲了一个说学不是学经济的，就这个学经济没什么关系，没有几个国家元首一定要搞经济或者学经济啊，经济学家骗子多得很，就像医生一样的啊，庸医一大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李克强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人来讲，其实也是不合格的，但是因为人们现在对习近平失望很大，很大的失望啊，他太左了，他太僵化了，他这一套太可怕了。所以大家给这个李克强呢寄予很多希望，因为李克强还是比较温和的，李克强的价值观还表现出某一种这个在自由和价值和法治的一种尊重的一种东西出来。但是现实政治是残酷的，现实政治是残酷的。我先不要说啊，现在很多的传说是假的，什么这个李克强暗杀，其实王岐山暗杀、彭丽媛暗杀、习近平暗杀，甚至几年以前流传这个胡锦涛被暗杀。这全部都是假的，不可能是真的。中国的这个警卫系统之严格、层次之多啊，所有的呢使他的某一个地方都是精心布局的，啊，三里之外、五里之外、几十里之外都布局得很清楚，蚊子呢飞不进去，还怎么有暗杀的可能性呢？啊，这根本不可能的。
嗯，
啊，这种东西不值得谈。谈的是我就讲，李克强有没有可能这个取代这个习近平？那现在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之中，还在酝酿之中。那么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是一个非常凝重的一个交战，就到底是谁赢？在民意的角度来讲，现在李克强是大了某一等民意，大了某一等这个希望啊，但是从习近平来讲，他是不是掌握了更大的党内的这种？啊，他的一些合法性的这一点资源，他党内的合法性的资源。
嗯，
那我个人判断啊，李克强被进一步边缘性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一些啊。习近平这一次就视察这个什么村啊，表现出来呢，他其实不但想要掌握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政府的决策权，他甚至想拉下来这个政府的这个执行权啊。所以他会进一步呢把这个李克强给边缘化啊，如果是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啊，我当然是揣测啊，我们几个月会看出结果。
嗯，今天呢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是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